生活离不开法律，执法守法才能永保安康。由教育电台花莲分台与花莲地检署联合制播的全新单元《法律 Easy Go》，带您了解法律常识及观念，轻轻松松成为法律达人。法律剧场，小智是个上班族，辛苦工作一个礼拜，终于等到星期五下午6点。小智一想到可以去看期待已久的电影《复活者联盟》，刷完卡便迫不及待地开车前往电影院。一路上开心的一边哼歌一边开着车，车越开越快，没想到就在这个平时再熟悉不过的道路上，突然有一只狗从路边跑了出来。小智看到后吓了一跳，急速刹车向右闪避，不料却碰撞到正在右方骑机车的小霞，造成小霞人车倒地。小智赶紧下车查看小霞的伤势，这个时候小霞破口大骂：
你怎么开车的？你都没有在看是不是？
哎，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你有没有受伤啊？
小霞看了一下身体，发现并无大碍，便说：
哎，应该没有吧。
这个时候小智随即从皮包里面拿出了5000元给小霞，并说：
这是给你的修车钱。
看看时间，发现电影要开演了，便头也不回的朝电影院方向开车离去。小霞收了5000元后还来不及开口，小智就开车离开了。他自认倒霉，独自把机车扶起来骑车回家。不料一回到家后便觉得头昏恶心，没多久就昏倒送医急救。医生立即为小霞进行头部断层扫描，发现因为那场车祸导致了头部受到撞击而内出血，经过紧急开刀以后才保住了一条小命。小霞出院后到警察局提告小智过失伤害罪，小智也到警察局做笔录，并疑惑地问警察说：
我当时看他都没事啊，而且我也拿了5000元赔偿，为什么还有罪呢？
小智最后仍然被检察官以过失伤害罪起诉，同时经法院判刑2个月。法律知多少？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欢迎您呢再一次的准时在下午的3点05分到4点钟来到左岸咖啡馆，我是文玲。很快呢又到了我们每个月的双周一，那我们要来进行呢和花莲地检署共同合作的法律 Easy Go 的单元了哈。好，我们刚刚啊听到呢前面的法律剧场啊，那我们要来跟听众朋友们来一起呢探讨的呢是有关哦这个车祸相关的一些呢法令的一些规定哦。好，那我们今天呢同样呢是为大家呢邀请到江昂轩检察官来跟听众朋友们做法律的事宜。江检察官好。
文玲姐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花莲地检署检察官江昂轩。
是江姐，我们上次跟大家探讨的是家庭暴力嘛，齁，那这一次呢要来跟大家聊这个车祸、哦、在这个剧中的小智啊，齁，他开车好肇事了，撞到了小霞。那结果小霞呢原先在现场呢是没什么大碍的，可是后来她回到家里面以后呢就有一些不舒服的反应，还被送到医院去了。所以说呢她后来呢就到警察局去呢去告小智过失伤害罪。好，那我们今天呢就先请江检察官来跟听众朋友们稍微的分析一下到底什么是过失伤害罪呢？
其实车祸案件的话，在这个生活上是蛮常遇到的事情，然后不管是 一般上班族啊，然后或者是劳工朋友啊，然后或者是计程车司机
是
等等，学生也是哈，常常会遇到这种车祸的案件，屡见不鲜啊。
没错，
对，所以这个跟个人的权益非常有攸关了、
啊。是是是，
特别就是选择这个题目呢，来跟大家讲解一下。
好的，
好。那这个遇到车祸的话哈，通常最容易遇到的刑事案件就是所谓的过失伤害。
是，
然后过失伤害罪的话，依照这个刑法284条，它的第一项。的规定呢，过失伤害人者，处6个月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0元以下罚金、
嗯。
然后至于他的第二项的话，是规定说，过失致重伤者是处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0元以下罚金。
哦，是。
所谓的过失伤害跟过失重伤这两者啊，它的差别就在于说有没有达到这个残障的程度。
残障啊？
对，就是到、哦、有没有什么一只手断掉，完全就丧失功能，
哦、是
或只脚断掉丧失功能，或是。眼睛瞎了丧失功能、
哦、
或者是变成植物人没有办法醒来或者是半身不遂等等、
嗯、
这些已经达到残疾程度的话就所谓的重伤
哦是是是
那如果没有达到这个程度的话就是普通的过失伤害
嗯哼
对那我们这边讨论所谓的过失伤害的话首先要讨论是第一个你有没有过失的问题
嗯
然后过失的话齁依照刑法第14条规定呢、嗯、就是说按其情节要能应注意并能注意而不注意的话是过失当然这条文听起来很拗口
对
就是它其实规定的意思就是说啊你在这个情况下、嗯、你有没有尽到你应有的注意义务、
嗯、
如果你没有尽到这个注意义务的话导致这个车祸的发生那你可能对对方造成这个伤害的结果的话那你可能就要负过失伤害的责任
嗯
那所以这个有没有尽到就是你应有的注意义务啊通常就是要看你有没有违反这个道路交通的安全规则
是是
对然后一般以前人的印象来讲的话就是说哦这个什么大车让小车啊
嗯
然后小车就要让行人嘛
哎对
然后如果是有受伤的话或死亡的话他们是最大的那个肇事者的话可能要对他们负责
对
就以前的观念是这样
是
但其实不一样、啊、现在我们都是用所谓的有没有违反道路交通安全规则去判定当事人的肇事责任
是
有所谓的以路权为主啊
嗯哼
所以不管你到底是有没有受伤
嗯
或是你是大车小车与否都是用这个道路交通安全规则作为判断你有没有过失这个问题这样子、
嗯、那如果说以这样子来讲的话齁在我们这个案例当中哦、嗯、那小智他就是开车嘛那忽然之间就是有这个狗狗跑出来那他为了要闪避那个狗狗结果呢就不小心就撞到了这个小霞可是照这样子的一个案例来讲的话感觉上他好像没有违反什么交通安全的一个规定啊
是是
是,
是
不是嗯
对但是问题是说齁大家看这个案例来讲的话小智他那时候就是开车的时速过快、
哦、
他其实如果看到狗跑出来的话正常来讲如果你的时速没有那么快的话、嗯、或许就刹车刹住就可以了
是是是
对那所以这个道路交通安全规则这边有规定啊
嗯
就是说这个驾驶人啊、嗯、就是你不可以超速行驶
嗯
那而且你要注意车前状况随时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
没错
然后不可以因为说突然跑出一只狗然后、哦我就可以随意的去闪避然后不用管其他的用路人
是是是
变成是说其实自己有没有尽到这个应有的注意义务应有的安全规则、
嗯、
然后才可以主张我没有责任
违反这样子
对、
哦、是
除非你就是已经可以举证自己说我尽应有注意义务的话、
嗯、
那你才可以免责这样子、
嗯、
所以小智在本案中啊、嗯、因为车速过快、嗯、所以看到狗就来不及闪了
对对对
对对对所以导致说那时候他就急速转弯的时候撞到就是
小霞
旁边的小霞
对、嗯、
所以小霞就跌倒之后然后后来就是说发现说他有这个颅内出血嘛、嗯、
是是
是有受到伤害小智他违反他应有的交通安全注意的义务
对
所以也就是要对这个小霞所造成的这个损害负责
嗯
所以就会成立所谓的过失伤害罪
是了解、嗯、好所以说这个所谓的过失伤害罪齁还有就是说这个是不是有达到这个重伤齁那就要看就是受伤者他的一个状况对不对
齁
那如果说他已经有达到这种残疾的比较是严重的这种伤的话呢就是会有成立这个过失重伤罪
对, 对
那如果没有那就是一般的过失伤害罪那到底有没有过失伤害呢就是要看说肇事者齁这个有没有 进到该注意的，然后他有没有违反相关的交通安全的规范。
对
是 OK。 好，那现在有一个另外一个状况，小智他现在本身他是一个上班族嘛，那他也不是那种什么计程车司机，那如果说他今天啊，他是一个计程车司机的话，那这种职业上如果说犯了同样的这种过失伤害的话，那在这个刑责上有没有不一样啊？
嗯，就是关于这个问题上，就是我们刑法规定啊，针对从事业务之人啊，
嗯，
如果他这个事实上有反复执行同一种职业，然后就是职业上就是负责去开车这个人的话，
嗯，
那如果因为车祸，就开车的时候车祸造成别人伤害的话，
嗯，
是会加重处罚。
哇，
像那个刑法284条第二项的规定啊，
嗯，
然后他就是说，如果因业务上过失伤害人的话，会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00元以下罚金，
嗯，
这样子。
是，
然后他的职业的规定的话，就是说看你是职业上有没有日常实行的事务啊，不是以形式上登记为必要，嗯，然后只要你事实上有反复执行为标准，
嗯，
就是说一般人可能白天他可能是普通上班族，
嗯，
那晚上的话他就是说，哎，我开车兼差，就像做 Uber 一样。
哦，对
对对
对。
那这样子，你虽然你的主业是可能是一般的那个平凡的上班族，
对，
但是因为你晚上的时候还有去兼职做 Uber 这个驾驶事务的话，哈，也算是你的职业。
哦，是是是是，嗯，所以说不是说只有是正职的部分哦，
对，
哦，兼职的部分也有算。
对对对。
哦，特别是你是兼职，好，当这个计程车司机，那你肇事的这个时间点又是在你
工作的时间
，
对对对，
那这个就有算了。
对, 对, 对，
就是变成说是这种业务上的过失伤害罪。
是 是, 是。
好，哦，那就是要加重嘛，哈，
哦。对。
是一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对对对，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嗯。
然后除了计程车司机之外，其他像职业开车的，如果说像那个巴士的驾驶，啊，
那像货车司机那种
的，对，货车司机啊，
哦，
然后公车啊，
嗯，
那些都算是，
哦，都算是嘛，哈，就是说是业务上面，只要是你职务，你的业务，哈，那是不管是正职或者是兼职哦，哈，就是你的这个职务是跟这个开车有关的，哈，那就是这边呢就会构成是这种业务过失伤害罪，哈，那就是会加重其刑，哈，嗯，好 ，OK， 那这是有关呢针对好，这个过失伤害的这个部分呢，先请呢江检察官来跟听众朋友们做说明哦。好，那接着呢，我们想请哈，江检来跟听众朋友们说明的是哦，在这个剧中的小霞啦，她是在当场觉得说，哎，一切都还 OK， 可是问题是呢，她等她回到家里以后呢，就开始恶心嘛，呕吐，然后就是后来呢就晕倒了，然后就被送到医院去，然后他们进行这个脑部断层以后，发现说他因为这次的车祸造成他脑内出血，
是，
哦，他是还好啦，他的命是捡回来了，
是是是，
可是万一他因此而死亡了，那小智要负担的刑责是不是就又会更重了呢？
是没错，哦，
嗯，
就是这个车祸案件是蛮常见，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哎，发现没有伤害，
对，
然后等到回到家的时候发现就突然就去世了，
对，
然后或者是突然就昏倒，
不，
然后仔细收到医院的时候才发现说，哦，原来他有内出血了，
哦 okay，
有时候是从外观
看不出来，
对，而且冲击的当下的时候人会紧张，
是，
对，所以他们不一定会察觉说身上哪边有异状，对对对对，
是，
对，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就是要判断说，他如果这个小霞，他因为这个车祸导致这个颅内出血，然后最后死亡，的话，那成立的罪名会不会不一样？
是，
然后依照刑法276条规定，因过失致人于死的话，会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2000元以下罚金。然后同条第二项的话有规定，如果是从事业务之人的话，因业务上过失就是致人于死的话，然后会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
哇，很重哎，欸！
对对对，
是。
所以这边是要跟各位讲一下，虽然这个规定的话是会加重的，那所以这个发生车祸的当下后，一定要仔细检查说，你真的确定身体真的是没有异状，内外都没有异状，如果有觉得真的有不舒服的话，一定要去这个医院去做更详细的检查，然后才会发现说，哦，你这个车祸到底有没有造成你的任何损害，对，然后如果有一些那个小症状的话，就要及早治疗，
所以说小霞比较正确的一个方式是说，即使是说他回家呢没有什么太大的不舒服，其实最好的方式也是 给医生看一下，
对，
对不对？不要说他觉得说哎没有异状，
对 对。
那可是等到你发现说哎有不舒服的情况的时候，可能已经是过了好几天以后了。
对，
那这样子就是错过了那个黄金治疗期哈，这样子反而更容易会危及他的生命。
对，没错没错。
好，所以说我们当场呢，不要看说没什么，然后就真的没什么，
对啊，
还是去做个检查比较
好。而且会导致这个肇事者，他原来可能是负过失伤害责任，
对，
或业务过失伤害，
对，
就没想到因为你自己个人没有去及时就医，
对，
会导致这个损害扩大，变成说你死亡之后，这肇事者反而要负起这个过失致人于死啊，可能对这个双方来讲的话、哦，都不是一个很好的结果。
哎，那像如果说像江检讲的这个后面的这样子的一个状况的话呢，这个法官在横酌这个案情的时候，是不是会去考量到这一块呢？就是他的刑度上应该会不一样，就是说被害人嘛，就是说他受伤了，可是问题是他没有尽到他应该要去再去做检查的一个这个过程的话，而导致说让这个肇事者齁、哦、本来他只要负担这个过失伤害罪就好，现在变成的是过失伤害致死欸，那这个罪是完全不一样的哦。
对对对，所以这个是由法官去判断他的因果关系啊。
是是是。
就是说如果一开始所车祸造成伤害跟你的死亡结果之间彼此有没有关联性。
是。
那如果当然延误就医的话、也是有关联性的。
是是是。
只是说这个延误就医最后要赔偿部分的话、是这个被害人有过失，然后可能可以、抵扣这样，可以
了解了解了解，就是
不、
就不会说是直接的，就是把这些罪全部都算到肇事者的身上。
对对对对，但是刑事的部分还是会认定啦、
是，
但是刑事的部分的话，其实这个案件蛮常见的。有些就是发生车祸过好几天死亡。
对。
那这到底这个死亡要算在谁身上、啊？
对。
对对，有时候这个法官就是要依据这个具体的事证，然后去判断说这到底有没有关联性。有些已经过可能过一两个月啊、然后这时候就要去看。下说，他到底是真的死亡原因是什么？
对，是不是因为这次的车祸造成的？
当初我这个车祸可能就造成说大腿受伤好了，
是的，
就过一两个月后，就脑中风死了，那当然就毫无关联嘛。
哦，对对对对对，那个受伤的地方不一样，
对，受伤，
是是是。
所以这个目前案例来讲的话，之前有遇到一个比较明显的案子，有一个比较著名的案子啊，就是说我发生车祸后他过好几天 然后死亡，但是他就是可能也是脑出血啊、然后最后法官会判无罪，那无罪原因是什么、就是说这个被害人他已经过好几天，也不晓得他这几天内是不是又有在其他地方被车撞
哦，
或是他自己在家里跌倒了
哦，对，是
有时候就如果日期过太久的话就那个关系就很难去证明了，
懂懂懂，
对对 对,
对，所以说为什么哈，就是说你在像这种在车祸当中受伤哈，你真的千万不要轻忽哈，那不要呢就觉得说好像没什么，外伤看起来都没什么，可是还是呢去谨慎一点，就是再去做一个进一步的检查，这样会是比较好的，
没错，
以免呢到最后会造成说在这个责任的归属上面呢很难去断定，
对 对, 对，
好，那这是有关呢小霞车祸的这个部分，然后他还好哈是。捡回一条命了，没有造成死亡，不然呢这个小智呢要负担的刑责就不是只有这个过失伤害罪咯，
是是是，
可能还要更严重的就是过失致人于死的这样的一个刑责了。好，那最后呢我们想请江检察官来跟听众朋友们说明，就是这个小智啊因为要急着要去看电影嘛，结果呢他就给了小霞5000块让他去修机车，然后看小霞好像外面看起来也好好的，结果他就开车走了。那一般来讲啦，那我们不是有一个就所谓的那种肇事逃逸罪吗？
对，没错。
那他这样子的行为算不算是肇事逃逸啊？
好，这是依据刑法第185条之4啊，驾驶动力交通工具肇事致人于死伤或受伤而逃逸的话，处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然后这个我刑法这个规定肇事逃逸啊，它的处罚意旨啊是希望说这个发生车祸之后啊，然后这个当事人能够留在现场，然后去维护这个交通安全啊，然后去加强这个对被害人的救护，减少被害人死伤，
对，
然后可以让这个驾驶人就是那行为人然后作为其他必要措施，例如说留下任何的联络资讯，
对对，
然后也可以在民事的求偿上呢能够有所厘清，所以这边刑法就加重规定说要是你不留在现场的话，你跑走的话就会有一个处罚的规定，这样子
加重就对了
對。然后今天本案这个小智啊，他虽然看这个当事人好像没有什么伤害，
对
对对对， 然后他就直接给他5000块元就走了、嗯、他也没有留下他个人任何资讯，
嗯，
也没有去叫救护车，
对
对，而且这个车祸发生了，他倒地了、嗯、虽然看起来身上不一定会有外伤，
嗯哼哼，
对，那可能会有内伤的问题啊，
嗯，
他其实最好的方式的话、嗯、他应该是要去叫这救护车，叫警察、
哦、
去给这小侠去做及时的帮忙，
对
对，那纵使是这小侠真的完全没事，也应该留下一些资讯，
嗯，
联络电话啊、
嗯、
或是联络的方式啊，
嗯，
就给这小侠，让小侠之后、嗯、就是求偿的话也要有管道，
对
对,
对，
那不然的话这样子小侠的话，他就是因为他车祸发生现场可能因为一时紧张、嗯、或者是说可能就撞到一点茫茫的，
对，
他可能就没有办法及时对自己的身体有及时的救护的话，
对，
他只能仰赖这个肇事者，
是，
或者是路人啊，
是，
看有没有什么路上有正义哥啊，
是是是，
那如果没有的话，就只能仰赖这个肇事者，
嗯、
对、
嗯，
那如果肇事者不去帮忙，
嗯，
不去为这小侠去做一些事情的话，嗯、容易导致这小侠之后就会发生一些事情，
是的，
像本案的话，他就是因为没有及时去救护嘛，
对，
就最后就颅内出血，
对，
对对对对，所以这边的话，我们刑法是要规定，要求是说这个小智他一定要留在现场，
嗯，
等报警或者是给他交给留下这个联络方式，
嗯，
那如果像本案中小智他就直接给5000块就直接走，
嗯，
开车走开了，
嗯。
那这样子的话，就是依照这个185条之4的规定呢，就可能构成肇事逃逸罪。
哦、嗯，就算说他没有马上走，
对，
哦，然后有留下来看，然后也有给了这个5000块的这个赔偿金、嗯，这样还是不行，对不 对,
对？
因为他没有这个完整的，哈、哦，然后没有留下来呢，帮助这个被害人
是
好、哦、做好一切的处理，对不对？好、
哦，而且这个要注意一下哈、哦，
嗯，
肇事逃逸罪的话，哈、哦，他是不管自己有没有肇事责任。
嗯，
小智纵然是觉得说我今天过失完全不在我身上，
嗯嗯嗯，
也是要留在现场
哦，
然后就是将这伤者送医啊，
哦，是是是是，
然后不然的话也会构成这个肇事逃逸罪，
哦，就即使是说错不在小智，
对，
小智也应该要留下来，
是 是, 是
啊，不然的话到时候也会有这个肇事逃逸的这个问题，
是是
哦，是是是，好，所以这个这点很重要哦，你不要以为说哈啊又不是我错哈，然后他自己跑来撞我的，嗯，那可是问题是他既然受伤了，那既然已经发生了这样的一个事情了，那我们不要急哈，那我们就是留下来，那因为他已经是被害人了吗？那说实在，他这个时候就是需要我们的帮助哈，不管说自己的责任哈有没有哈，是不是肇事责任是不是在于自己哦？都要留下来哦，吼，然后帮助被害人呢去处理相关的一个事宜，比如说报个警啦，然后打一下救护车啦，好，或者是什么的，哈。那千万呢不要因为这样子，然后觉得说哦，我自己已经有给他钱了啊，我就可以走掉了。真的说实在的，实在是这个我们的良心上面、道德上面也过不去，
吼，对不对？处罚还比过失伤害重了，对啊。
哦，对，这个你看，一般的过失伤害是6个月以下嘛，哈、嗯，然后那个肇事逃逸哦是
1年以上
哦，哈、嗯，所以说哈、哦，真的没看电影没关系吧，这个救人比较要紧嘛，对不对？今天如果说其实呢，小智如果说留下来，甚至于就是说把小霞啊、哦、送去医院哈、哦，看，那他可能在这个刑责上面，可能在这个法官在量刑的时候，好、哦，他就不会是构成这个肇事逃逸罪嘛，
是。是是是
对不对？所以吧，好，就是一个观念，然后一个行为不一样，你就是所有的结果就完全不同了哦。
嗯、
那在这边呢，要特别特别提醒大家。好，那今天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的法律一字后就进行到这。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呢会再继续的邀请呢江检察官呢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们呢再针对哦这样子的一个交通事故的一个案例呢，来跟听众朋友们再做后续的一些法律上面的事宜。那我们下次再会，谢谢江检察官，
谢谢文玲姐，谢谢各位听众，拜拜。